听得见哈，好的，刚才主席介绍我是一个教授，教授应该是越教越瘦，但教得不好，所以有这个很好的身材。
谢谢我们中间
啊，再往中间，等一下这个
哦，有屏，
对，不行，不能往中间了，对，而且我希望有一个这个东西能够挡到我的肚子，我常常在外面讲道。有一次啊，我到一个教会里面，碰到一位姐妹。这个姐妹啊，就跟我讲，说是黄教授，我以前听过你讲道，你讲得很好。我说我讲什么？她说我不记得了。但是我记得一件事情，就是你在讲道的时候常常提裤子。对，我现在变成一个常常提裤子的传道人。那么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题目啊，是创造与进化。我想这个题目啊，是很多人在信主之前都经过一番挣扎的，我自己也不例外。我是一个学科学的人啊，是不是挡到了？行吧，再过来一点。好的，再过来我就要下台了。所以呢，我基本上是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个题目啊，是90%都是讲科学。你如果想要来今天要听神学的话，那我就非常让你失望了。我从科学的角度来看这个问题，创造跟进化。但是最后我还是要讲一点神学的哈。我们在座有多少的基督徒？可不可以请你们举手？哦，这么多基督徒。好，我特别请各位基督徒啊，等一下听的时候，你们一面听啊，要一面祷告，为你旁边的这些慕道朋友们祷告，还有为我这个不中用的真的仆人祷告，好不好？好的。那么我们看下面啊，今天要讲的呢，这个题目是创造与进化，但是我会分四个阶段来做。头一个我们要讲的就是科学跟神迹冲突嘛。这个一般我们认为，假如你讲神的话就不科学，你如果相信科学，你不可能相信有神，也更不能相信有神迹，这些事情都是在跟科学抵触的。所以我们首先要看这个问题，然后呢我就要讲这个创造的证据，然后我才要讲人怎么被造的，最后我们还要提到进化论它的证据到底有没有。我们看第一个，我们首先讲科学跟神迹冲突嘛。我们首先要了解什么叫科学。科学就是神所创造的这个自然世界，以及这个自然世界后面所运转的这些定律，包括物理律、化学律、数学律、生物律等等等等，这个叫科学。研究这些定律的人叫做科学家，包括你我在内。那么如果这些定律、自然律都是神所创造的话，所以神是在这个自然律的上面，不是在自然律的旁边，或者跟自然律去相对抗的。那么神既然创造了这些自然律，他当然有资格，也在一个特别的情况之下，为了一个特别的目的，他可以打破这个自然律，在这个自然律之外行神迹。所以这个神迹是不能用自然律来解释的。为什么上帝有这样子的能力呢？首先我们知道，因为他是神，他是神，他当然就可以打破这个定律。第二，自然律既然是他创造的， 他当然有资格去打破这个自然律，当然是在适当的时候。用英文来讲的话， If he sets the rule, of course he can break the rule as he wishes, right? 那么我就想起我孩子的小孩子还小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住在美国的南边，有一阵子他们学校的这个校车啊，八点钟不到就来接孩子上学去了。所以呢，我就规定他们每一天晚上九点钟一定要上床睡觉，这是我定的规矩。我的老大特别是不喜欢这个规矩，他到了九点钟的时候，玩得正高兴的时候，心不甘情不愿要上床睡觉，每一天都是要奋斗一番，要挣扎一下。但是如果有一天晚上刚好第二天不要上学，而且家里面又来了一些小朋友，他玩得很高兴，所以呢我就开恩了，我就跟我儿子讲，我说你今天晚上可以不要九点钟上床睡觉，你可以到七点再睡觉。哎呀，他高兴得不得了。请问我有什么权利来打破这个九点钟上床的这一个禁律，让他十一点钟上床睡觉呢？因为很简单，当初定这个禁律要九点钟上床睡觉的这个人也是我。我既然能够定下这个规矩，我当然能够打破这个规矩。但不是，我不是每天打破，我是为了一个特别的一个状况，特别的一个目的。神也是一样，所有的神迹都有它的背后的目的，神迹不能够勉强用科学来解释的。你如果要试图用科学来解释神迹，你缘木求鱼，你浪费时间。圣经里面的大部分的神迹都是要这样子去了解的。相信神迹的人不一定就不科学，我是一个科学家，我完全相信圣经里面的神迹，因为神迹是在科学之外的，不管神迹也好科学也好，都是在神之下，神在上面掌管一切，所以是非常逻辑的，非常合理的，科学家信神一点问题都没有。既然大部分神迹都没有科学的解释，那么是不是我们对于圣经里面所讲的这些神迹都不试图去了解，用科学了解呢？不是的，圣经里面却有一个例外，这对我来讲，我现在所知道的是唯一的一个例外，那就是创世与创造世界的这一个神迹，这个神迹却有科学的解释。我们看下面，大部分的神迹都没有科学的解释，是超理性的，但创造世界的神迹却是例外。所以我今天第二个题目就是要讲创世的证据。看下面，我今天来谈创造是用一个科学的角度来看的，我把它叫做创造论。为什么叫做另类的学说呢？原因是因为现在主流的学说还是进化论，创造论现在只不过是基督徒相信，还有一些虽然不是基督徒但他也相信，但到底在科学界仍然不是主流，所以叫做另类的学说。这一个学说是有一个人叫做摩西，在公元前1600年，相当于中国的商朝的时候所提出来的，他发表在一个冲击指数非常高的一个杂志上面，叫做圣经。我是一个教授，对，我们都要讲 impact factor, right? 对不对？我们这个发表论文，如果那个论文的档次很低的话，就代表它 impact factor 比较低，对不对？什么叫 impact factor? 被人家引用的次数高的话，它的冲击的因子，冲击的指数越高，它的档次越高。我告诉你，按照这个定义的话，全世界 impact factor 最高的一个杂一本书就是圣经，因为它引用的次数是最多的，绝对最多。所以我在这里不是跟你开玩笑，它 impact factor 是最高的。圣经里面的第一本书叫创世纪，创世纪的头两章，第一章第二章讲的就是 上帝创造这个世界以及这个世界上所有的生物包括人在内，他整个的过程讲得相当的详细，比进化论早了3500年，所以是一个非常古老的学说，但是呢被现代的人类忽略掉。请问他有没有能够活出现代的科学知识吗？还是只能够凭信心接受？所以这是我们今天要研究的问题。我们看下面，要了解创世纪第一第二章，首先要先把握两个要点。第一个要点就是圣经上面说上帝用6天创造的世界和以及上面的一切生物，天可以是24小时的一天，但是在古希伯来文里面这个字可以代表一段很长的时间。我自己个人认为6天是代表6个很长的时间，所以把它可以叫做6个阶段。但是我这里必须要跟大家说明，并不是所有的基督徒都同意我的说法，有些基督徒认为6天就是6个24小时之间。我这里必须要先告诉你证明了，但我自己认为是6个很长的阶段，这是第一。第二，上帝启示人是要人站在人的地位了解他的创造，而不是站在神的地位。怎么说呢？我们常常不自觉的就把自己摆在外太空，看到哦，那里有一个太阳，太阳里面闪出一个地球，那里还有个月亮，那里有个星星。你知道这是一般人没有办法站在外太空去看的，我们人活在地球的表面。所以上帝在创世纪第一章第二章有许多对我们的启示，是要我们想象假如当初在那个时候地球上有人的话，当然那时候还没有人，但假如有人的话，那个人在地球上面仰天往上面一看会看到什么东西，他观察到什么。他的启示是这样启示的，等一下我给你很好的例子。所以在地球表面观察会观察到什么，而不是站在外太空去看哦，这个事情那是神的地位，不是人的地位。上帝要我们谦卑。好，我们看下吧。第一天就是第一个阶段，是不是我又提裤子了，对吧？我就知道有人笑，就是笑这个。你不要注意我提裤子哈，注意讲到。Okay. 那么第一个阶段，圣经上面说，最早的地球刚成型的时候，地球上面有光，有水，但他很奇怪的讲了两句话。空虚混沌，渊面黑暗。你只要站在太空中看的话，从太阳里面刚刚甩出来一个火球，应该亮晶晶的，怎么会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这里我们就必须要站在人的立场来看，人活在地球的表面。如果当初在第一个时候有人的话，当然那时候还没有人，那如果有人的话，我们看见什么呢？因为地球刚形成，温度很高，所以那些所有的水啊都是以水蒸气的形态笼罩在地球的表面，基本上面地球表面是非常厚的一个云，一层云，一层雾，厚到一个程度外面的太阳光没有办法照到地球的表面。所以如果当地球表面有人的话，他一定是伸手不见五指，看到的东西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这是第一天，我们看下来。第二个阶段，圣经说水要从上下分开，中间要有清晰的空气。今天我们的了解是地球开始冷却了，所以有一部分的水蒸气凝结变成液态的水，笼罩在整个地球的表面。而且圣经告诉我们，在最早的地球上面的时候全都是被水覆盖的，没有陆地。今天地质学家也告诉我们这一个预言完全的对，果然最早的地球没有陆地，全都是一片汪洋，但是天空仍然有很厚的云，在云跟水中间 有清晰的空气，所以代表这个水要上下分开，代表一个地球冷却的一个现象。地球的表面被水覆盖，没有陆地这件事情，请问摩西怎么知道？摩西学过科学吗？这个是现代的地质学家经过了最精密的研究，用现代最先进的这种仪器探测出来的结果。哦，原来最早的地球上面是没有陆地的。加州在北边的北加州有一个 Yosemite National Park， 优胜美地国家公园。你如果到那里去的话，你看那么高山上面那个大石头啊，有被水侵蚀的痕迹，意思说那块大石头啊，很久以前是在水底下，而且不是在水底下一天两天呢，它是很长时间在水底下，所以才会有侵蚀的痕迹。请问这么简单的证据证明了圣经上面讲的话是对的，摩西怎么知道？摩西学过科学吗？我们再看下面第三点，圣经告诉我们水面下降，陆地升高，而且呢在末期的时候有植物出现。这是圣经里面第一次提到生命，提到植物先出来。我们今天知道水面下降，陆地升高，至少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地球更加冷却，有大量的水结成冰存积在南北两极，以致水面下降。今天地质学家告诉我们，如果南北两极的冰全部融化的话，地球上面大部分的陆地要重新被水覆盖，包括你们加州在内。所以这是第一个原因，因为地球继续的冷却的关系，南北两极大量的冰沉积在那里。第二个原因是地球陆地的板块移动挤压开始形成了高山。地质学家告诉我们，你不要看那个喜马拉雅山那么高，喜马拉雅山在地球的历史上面是相对的年轻的，最古老的地球没有高山的，高山的形成以后板块移动挤压的关系，所以才有高山，所以这个都是后来的事情。请问摩西怎么知道？摩西在3600年前就知道这种事情吗？天空仍然有厚云，所以当时呢没有很强烈的太阳光能够照到地球上面，但是却有足够的光线能够透过这些云到达地球上面，可以供植物行光合作用。所以末期的植物被照的时候，请你不要担心，虽然天天阴天，但是这个树还是绿的。我们匹兹堡不像你们南加州，我们常常阴天，有时候一个四季天树还是绿的，因为仍然有足够的光线可以行光合作用，所以请你不要担心。那么圣经上面提到的植物是先兆，看下面第四天，第四天是最难了解的，因为他说上帝在第四天的时候照了一个大光转白天，我们今天知道是太阳，再照了一个小一点的光转晚上，我们知道是月亮，最后照了星星。我在大学本科的时候是学的物理，我还记得我第一次看圣经的时候是在大三的暑假，那个时候我刚好学过一门天体物理学的课，我就知道在下面上面你看那个太阳天上的星星呢，有许多的星叫做恒星，叫 permanent star， 它的年代比太阳还老，那怎么可能会先有地球，然后才有太阳，还有月亮，然后最后才有星星呢？我说这个东西是天方夜谭，根本不合科学，对不对？这是我犯的错误。什么错误呢？犯的错误我是不自觉的把自己摆在上帝的位置来看。哦，那里有个太阳，那里有星星先出来的，太阳后出来，太阳里面有反推出地球出来， 不自觉的站在外太空神的地位来观察。神不要我们这样观察，神要我们站在想象，站在地球的表面，因为我们人活在地球上面。你如果想象当时地球上面有人的话，当然那个时候还没有人了，如果有的话他会看到什么？因为第三个阶段的后期的时候，天上还有很厚的云，没有很强烈的太阳光能够照到地球上面，虽然已经有白天晚上，他看不见大火了。到了第四天的时候，天上的云慢慢的稀薄，慢慢晴朗，还没有很晴朗的时候，能够看到第一个大光，是白天的太阳。再晴朗一点，可以看到第二个大的光体，晚上的月亮。要很晴朗了才能看到星星，所以太阳、月亮、星星，它所出现的秩序，不是它们被照的秩序，是天空晴朗的秩序。找不到，人看不见而已。小有人的话，天体星球早已照着，它们的出现不是被照的秩序，乃是天空晴朗的秩序。而且这里圣经讲得非常清楚，从第四天开始，有了气候，有了季节，有了年月，由太阳光直射到地球上面，地球上面开始有气候的变化。在这之前，第三天的时候，基本上是一个温室，没有明显的气候的变化。我这就想起我年轻的时候读到一个报纸上的一个报道，说国外有一个科学家发现了一个植物的化石，永定年代的方法知道是非常非常古老的植物，是一棵树，是一个横切面。他惊讶的发现这棵树没有年轮， The tree ring 没有年轮，不晓得为什么。我当时看了半天也不晓得为什么，因为今天的树一定有年轮，你不管什么树，你把它砍下来，你看它那个横切面的时候，一定有一圈一圈一圈的。植物为什么会有一圈一圈呢？原因是因为在夏天的时候温度比较高，植物生长的速度快，所以树干上面的细胞就生长的快的关系，所以密度比较低，所以就比较淡。到了冬天的时候，生长的速度减慢，植物就开始比较密。要等到第二年在夏天天气暖和了以后，生长速度才更快一点。所以疏密疏密相间，每一个疏密的一个 cycle 就是一年，所以叫年轮。你想想看，在第三天的时候，假如没有明显的气候的变化，没有明显的季节的变化，怎么会有年轮呢？你要知道，找到一棵没有年轮的这么古老的树的一个化石，基本上就证明了圣经讲的话对的。请问摩西怎么知道？摩西这么聪明，第五天动物出现了，而且讲得很清楚，先有鱼后有鸟，跟化石的证据完全吻合。动物出现的时间比植物晚11年。假如第三天末期就有植物，那么第五天才有动物，那么这个第四天很可能长到11年。有人问我说，一天很长，到底多长？我说别的天不知道，这一天大概有11年， One billion years。化石的证据也证明鱼类比鸟类早出现，这些都是脊椎动物啊。等一下我再讲，但是脊椎动物里面有分更细类，鱼类比鸟类要早出现。怎么摩西怎么知道？摩西研究过化石吗？连摩西就这么大胆的说，动物要比植物要晚啊！你知道这种事情不是非常明显的哦，不能随便乱讲的哦。我们再看下面， 第六天，第六天是高等动物出现的。圣经告诉我们说，有畜类、兽类。我们中文的和合本的圣经还说有一个昆虫出来。最后呢，到了人。我这个学生物学的教授，我知道这个昆虫不应该这个时候出来的，应该更早。所以我就去打电话问了一个神学院的教授，他赶快打开他的希伯来字典，说 Ramus 这个字啊，不应该把它译成昆虫，应该译成活物，就会动的东西。你要知道昆虫是有非常严谨的定义的，昆虫一定是三对脚，那你学生物的你知道，它一定有很特殊的这种神经节的结构，非常严谨的才能叫昆虫。蜜蜂是昆虫，蚂蚁是昆虫。所以我想啊，这个荷尔本的圣经一百年前翻译的时候，那些翻译的这些牧师长老们大概没有一个学生物的，所以这个地方翻错了。所以我认为这个第六天呢，上帝创造了最高等的畜类的动物，也造了其他的会动的东西。这个 Ramus 这个字在这个地方应该把它翻成活物，其他会动的东西。最后呢，造了人。人是创造的最终目的，这点非常的重要。为什么要最后造人？原因是因为整个的创造的目的就是要创造人。在人被造之前，上帝要把整个的地球上面的所有的生态环境全部都预备好。预备了多长的时间呢？预备了一万年的时间。到最后终于水到渠成，环境全部都好，造了人。因为人是神看为最高贵的，整个的创造是为了创造人。我们看一下，所以整个的圣经里面，创世纪说第一章第二章所描写的这些创造的细节，跟我们今天所知道的科学的证据完全吻合，没有一个地方是违背的。所以我们在讲人怎么被造，圣经上面说上帝用地上的尘土为原材料造了亚当。第一个人是个男人，叫做亚当。但是呢，他不是像他造其他的东西一样是说有就有，他造亚当至少两个步骤。第一个步骤是用，等一下，你不要太快啊！这都在我的前面。第一个步骤是用地上的尘土作为材料，造了亚当的身体。这个包括他的思想、意志。但是这还不叫人。那第二个步骤，亲自把神的灵加在亚当身上，所以圣经说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有人说是你如果看圣经的话，亚当大概是离现在差不多六千年前的时候的人。那么为什么我们从考古的资料知道有一些什么北京猿人啊、爪哇猿人啊，什么这些什么人，他们都是几万年前的人，这个时间上面不吻合，为什么？原因很简单，因为圣经里面对人的定义跟我们一般的科学书上的人的定义不一样。圣经告诉我们，你光有一个像人的样子，如果没有灵魂的话，你再像人也不是人。那些北京猿人也好，什么山顶洞也好，爪哇猿人也好，他们不是人。我不是骂他们啊，一定要有灵魂的才叫人。所以圣经上面讲的非常清楚，现代人我们都有灵魂的，都是亚当夏娃的后裔，六千年前的事情。所以这个第六天最后就是离现在六千年了， 我等一下再告诉你这个第五天什么时候开始。好吧，我为什么说这个中间可能有中间步骤呢？因为圣经没有讲，是从地上的尘土一步就造成了亚当呢，还是中间有一些中间的步骤？你要知道，上帝造其他的动物，后来带到亚当的面前，让亚当命名的，给他取名字的，圣经上讲得很清楚，也是用地上尘土造的，他们有同样的来源，很可能这些动物是亚当，上帝造亚当的前身。为什么这样说？我们看下面，很可能是用较低等的动物的细胞作为原材料，经过基因的改造克隆产生的。大家都微笑。我告诉你，我今天在这里不是告诉你在这里讲神话。我们看下面，原因是圣经里面有一个例子。我们看下面，大概在七年前，有一组苏格兰的科学家在一本非常权威的科学杂志叫做《自然》上面发表了一篇论文。他说他们把一只母羊，我们姑且它叫母羊一，身上的乳腺细胞拿下来，经过在体外培养了一段时间，激活了以后，这个乳腺细胞一般来讲是一种终端分化的细胞，它不可能再回到胚胎状态然后再发育变成一只小羊出来，不可能的。但是呢，他把这个激活的这个乳腺细胞跟另外一只羊，我们姑且叫它叫母羊二，身上面拿出来一个没有受过精的卵细胞，经过一个显微的手续把它的核拿掉以后，让这个空包浆跟这个母羊一的激活的这个细胞摆在一起通电，让它融合，就成了另外一个新的细胞。这个新的细胞的细胞核是从母羊一而来的，所有的 DNA 都是母羊一的，但是它的细胞浆却是从母羊二的这个卵细胞来的，所以它基本上是一个重组的受精卵，因为它有受精卵的细胞浆，还有像受精卵一样的这种二倍体积 DNA 的细胞核。所以当这个科学家把这一个重组的受精卵摆到第三只母羊经过荷尔蒙处理有假孕现象的它的子宫里面去的时候，着床它就长大发育变成了一只小母羊，给它取名叫道理朵莉羊。因为朵莉羊身上面的 DNA 都是从母羊一来的，所以朵莉羊是母羊一的克隆。这件事情震惊了全世界，哇，羊都可以克隆了。你知道这个克隆是从母羊一身上面的拿部分的细胞，而且是终端分化的细胞，经过了这么复杂的手续，非常的困难，他们做了400多次才成功一次，终于克隆出一只母羊出来。我们看下面，我刚才说圣经上面有一个例子，上帝创造亚当的时候他说是地上的尘土造出来的，但是造夏娃的时候他完全可以用地上的尘土重新造一个夏娃，但他没有这样做。耶和华使他就是亚当沉睡了，他就睡了，于是取下他的一条肋骨把肉合起来，耶和华神就用那人身上所取的肋骨造成一个女人领他到那人跟前。上帝在这里做了一个很伟大的克隆实验，这克隆实验用的是亚当身上面的部分的细胞，叫做肋骨的细胞，然后经过了什么样的程序我们不知道，克隆出另外一个人出来，这个人叫做夏娃。这个程序跟克隆达尔文非常的类似，但是有一点不一样，达尔文还是一只母羊， 它没有经过任何的基因的改变，所以跟母羊一是一模一样的克隆。但是克隆发明出来以后，同一组科学家不久，大概一年以后，他们就发表了第二篇论文，他们就克隆自羊出来，这只羊取名叫 Polly。 Polly 身上带有人的基因，他在克隆的过程当中把人的干扰素的基因摆到这只小羊身上去，所以克隆出来的小羊能够分泌干扰素阿尔法干扰素在这个小羊的乳汁里面。为什么这样做？原因是因为阿尔法干扰素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能治病的药，他希望能够用这样的方法能够取得很容易的很便宜的拿到能够治病的阿尔法干扰素。以后你如果需要去提取阿尔法干扰素的话，你就养很多羊，然后挤羊奶，你就拿到阿尔法干扰素了，非常多方便。这个报道出来了以后，哎呀，好多的这些生物科学公司、生物的这个工程公司就出来了。啊，其中有一个，他说他是某某某某 pharmaceutical company， 但是他这个 pharmaceutical 就是药厂啊，他的这个英文字不是 P H A R M， 那是 pharma 对不对？他是 F A R M。FAIM 是什么？农场嘛，对不对？他说他是农场的饲料的，为什么？他在养羊就好了。哦，那个时候用这种方法来做生物技术、生物工程方面的这个公司多得不得了啊，很快的，不但羊可以用这个方法克隆，而且还有各种的东西都能克隆。今天连这种猴子都会克隆，但是是旧世纪的猴子，不是新世纪的猴子。旧世纪的猴子比较古老，可以克隆；新世纪的灵长类还不能克隆，有这种技术上的困难。所以今天如果有人跟你讲，说是某某某人克隆人了，克隆人成功了，你再相信他。全世界第一个克隆猴子的那个人，在去年十月份以前就在我们教会，我们的弟兄啊，我们教会真是藏龙卧虎啊，还居然还有克隆猴子的人。我们的弟兄跟我们讲很清楚，他说克隆人还是不可能的，就算可能，把技术的问题解决了，我们基督徒也是绝对反对克隆的，克隆人，人的克隆这是上帝的事情，我们可以去克隆动物没有问题，最高的灵长类都可以克隆没有问题，因为他们不是人。但是克隆人的事情千万不能做，这是上帝的事情，因为人的地位在上帝眼中的价值是完全不一样的，千万不能做这样的事。好了，我再回来讲。Polly 他身上带有人的 DNA， 所以从生物学上的角度来看的话，他是一只转基因的羊。原因是因为他不再是跟他原来的那一只母羊是 exact clone， 他不是完全的克隆，他带有基因的改变，所以叫做转基因克隆。这种转基因克隆的技术现在其实是先家常便饭，很多很多实验室都能够做。你要知道，从生物学的角度来看的话，夏娃是一只转基因的亚当哦。我这里说用只啊，不大礼貌啊。Transgender Adam， 为什么？为什么这样说呢？原因是因为，假如上帝没有做一些基因的改变的话，他克隆出来还是个男人，你懂我的意思吗？我认为夏娃的基因大概跟亚当的基因是非常的像，但是上帝至少在他的性染色体上面 做了改变，因为克隆出来是一个女人，所以知道女人是两个 X 在这里，我们男人是一个 X 一个 Y。 这里我就想起，你知道上帝为什么造的第一个人是男人而不是女人？很多的姐妹们觉得上帝不公平，如果造的是第一个是女人的话，那姐妹们就扬眉吐气了，特别是女权运动的人哈。我告诉各位，上帝先造男的再造女的，有工程学上面的原因。上帝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工程师，他是一个生物工程师。为什么？因为你想想看，假如先造的第一个人是一个女的，他只有两个 X chromosome 没有 Y。 我不是说上帝可以不能够重新造一个 Y， 我绝对没有这个意思。但是你如果第一个造出来是一个男的，又有 X 又有 Y， 要用这个男人身上面的细胞作为材料，基因改造造一个女人的细胞的话，这是相对的简单的。为什么？因为已经有的一个 Y， 你把它拿掉，已经有的拿掉不难吗？然后已经有一个 X， 你是一个也没什么太难吗？这就变成了女人的细胞了，对不对？所以姐妹们也比较难过。而且你刚刚看到没有，上帝的创造啊，总是后造的比较高等。所以我一向认为姐妹们比较高等。我太太跟我说，你讲那么多道，就这句话讲得最好。所以我说夏娃是个转基因亚当，这是生物学上面的定义啊。我在多年前在海外校园这个杂志上面曾经写过一篇小文章，我就说夏娃是转基因亚当，哇，下一期这是海外校园是双月刊啊，下一期登出一个读者投书，这一定是一位姐妹啊，而且是学生物的，在那里大量大声的反对我，既无证据又嫌大胆。这个跟证据不证据没有关系，这是生物学的定义啊，它的明显是一个克隆嘛，明显是转基因嘛，对不对？好，我们现在要看为什么用的是肋骨啊？你知道亚当身上面的细胞这么多，假如上帝把亚当带到我面前，说黄律师啊，你自己随便在亚当身上面拿一个细胞作为原材料，也克隆夏娃，假如他要我这样做的话，我偷懒，我就挖他一块皮吧，了不起挖点肉吧，我怎么想都想到就把他拉成骨头了。那骨头是要动外科手术的，大的手术，你知道，特别是肋骨。我以前不知道，以为肋骨拿得很容易啊，这地方挖个洞一抠出来就完了。后来外科医生告诉我，没那么简单，因为不但肋骨是粘在脊椎骨上面，而且整个的肋骨是粘在胸膜上面的，要动手术要拿肋骨，要从这里先开刀，然后把这胸这个整个的这个胸带完，很困难，这是个很大的手术。上帝为什么要就花这么大的力气拿这个人的肋骨？这是第一个问题。还有一个更基本的问题，为什么用骨头啊？我们首先回答，假如用骨头的话，为什么要肋骨？你在我们人身上面的骨头啊，我知道在座很多学医的，我在这里班门弄斧啊，我们身上面的骨头啊，连一根可以少的，有人跟我说脚上有一根骨头可以少，这好像就是很多年前了，我们人认为那个盲肠是没有用的，可以切掉的标准。今天我们知道盲肠是一个很重要的内分泌的器官，我们以为脚上那根骨头是没有用的，只不过是我们现在知道不知道它的功用是什么。上帝造的东西没有一个是没有用的，但是我们人身上面可以少一根肋骨，不要紧，很多人出个车祸创造一条肋骨，后来过得好好的吗？ 对不对？所以肋骨是可以少一根的，所以上帝用了肋骨。那么还有人问，假如亚当被上帝拿掉一条肋骨，为什么今天我们所有的男人没有这么少一条肋骨呢？那我就问他，我说假如有一个人出个车祸断了一个胳膊，后来结婚生了一个儿子，生下来也断了胳膊吗？当然不会嘛，这是体细胞的损伤，不会传代的，所以不成为问题。再讲，上帝为什么用骨头啊？我们就要提到看下面，就提到一个很重要的，下面有个东西叫做上细胞 sensor。 你知道人身上面所有的器官，除了有终端进化的细胞以外，它都有很少量的干细胞。拿肝脏做一个比喻，肝脏里面大部分的细胞当然是干细胞，干细胞是终端进化的，是肝里面最重要的细胞，肝是其实人身上面的大的代谢工厂，肝细胞非常重要。但是肝里面却有少数的，它始终是在胚胎状态的细胞，这些干细胞，在胚胎状态的干细胞，平常是潜伏在那里，等到一旦肝受到损伤的时候，它就得到一个信号，今天我们科学家还是不知道这个信号是什么，刺激这个肝细胞开始分裂，然后分化变成了成熟的肝细胞，来补偿这些损伤，它是一个修补的功用，最重要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人如果把肝切掉一部分，它可以再生，再可以回到原来的这个肝的大小。2年前有一个新加坡的一个电影明星，很漂亮的一个小姐，她为了要减肥啊，得吃减肥药，结果把肝损伤了，要换肝，活不下去，没有人给她捐肝，结果她的朋友啊就自动说是我来捐我自己的，活死捐肝了，结果成功了。不但这个电影明星男朋友的肝到他身上了以后，后来又全部长成一个完整大小的肝，他的男朋友虽然少掉了一块肝，他又长回原来的。为什么肝能够长回原来的样子？就是因为有干细胞，而且这些干细胞还可以做交叉的分化 cross differentiation。 你把肝的干细胞埋在肌肉里面，它就分化变成肌肉细胞，肝的干细胞摆在脑里面，它就变成脑细胞。大家都知道干细胞是克隆最好的材料，我看笑了，一是保持在胚胎状态，具有最强的分化和分裂的能力，是克隆最好的材料。但是它有一个问题，7年前那些科学家克隆包里的时候，他为什么没有用干细胞啊？难道那些科学家不晓得干细胞好用吗？他有道理，干细胞一直到今天还非常能够难在体外培养。我先是也做干细胞，常常我的学生就跑来哭个脸，黄教授啊，很抱歉，这细胞死掉了。或者说跟我讲，黄教授，对不起，这个细胞看起来样子变了。我跑到显微镜下一看，哎呀，我说它已经分化了嘛。这肝脏干细胞是维持在胚胎状态 ，undifferentiated， 就是没有分化的，这不简单的事情呢。那我的实验是要靠很多祷告的，因为它很困难，所以始终还是不是很好用的克隆。但是你如果掌握到它的培养技术的话，它是一个最好用的细胞。你知道人身上面所有的器官都有干细胞，但是有一个器官它的干细胞的数目最多， 活性也最大，也最容易拿。你猜是什么器官？哎，有人已经猜出来了，是骨头。下面，骨髓里面的干细胞最多也最活跃，所以我认为上帝做了一个最高等的克隆实验，他这个克隆实验用的是干细胞。我这个生物学教授，在四五年前，我只听过干细胞这个名字，但那个时候基本上面对于干细胞啊，是了解说这个东西有，到底存在不存在，那还不是非常的肯定。一直到最近的十年，才变成了一个现在是最热门的一个题目了。请问摩西怎么知道？摩西怎么晓得肋骨是一种骨头是最好的克隆的材料啊？你知道骨头里面骨髓里面啊，有现在知道有三种干细胞，不是一种啊，三种。以前以为是一种，后来发现有第二种，最近又发生第三种。数目很多，今天我们要拿骨髓里面的干细胞，我们不从肋骨拿，我们从这个尾椎拿一根针这样刺进去，然后抽骨髓就完了，非常容易的。这是最先进的医学技术。我就在想，我说摩西啊，他有这么大的想象力啊，他能够想象得出来这个肋骨啊，这个骨头啊，是最好的克隆材料啊。上帝造夏娃就用了最好的这种骨髓细胞，他怎么知道？当然我们基督徒晓得，摩西没有什么了不起，摩西所有的知识都是神告诉他，他只不过是一个很忠心的仆人，神告诉他什么他就写什么。我相信他把这段话写下来的时候，上帝用亚当的肋骨造了一个夏娃，我想他一样是丈二金刚摸不着头脑啊，他也只不过是很忠心的把它写下来，你他也只能够平静静接受啊，他不知道。但神就把这样子的细节借着摩西的手留下来，等一下我们再讲是什么意思。好了，干细胞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因为它永远维持在胚胎状态，所以它是完全没有老化的细胞。当它被克隆的时候，只用了一个终端分化的乳腺细胞。母羊一在构建它的乳腺细胞的时候已经六岁，而且这个细胞在体外又培养了若干年，所以又继续老化，怪不得用一只已经老化的细胞作为材料克隆出来的道理，基本上面一生下来就已经是七八岁的母羊了。所以科学家很惊讶的发现，当你有未老先衰的现象，道理在去年已经死了，我们看一下吧，2003年死掉，2003年已经是前年了。但是上帝，等一下还不要那么快，那上帝做的这个克隆的实验就是最高等的。他假如用的是骨髓里面的干细胞的话，克隆出来的那就是最生命力最强的。我想夏娃绝对没有未老先衰夭折掉了，为什么道理？因为他跟亚当生儿育女，生了好多的孩子，圣经上面没有说夏娃活到几岁，只是说亚当活到900多岁，所以我相信夏娃恐怕也活到差不多时间。代表上帝所做的这个克隆实验算是最高级的，我们今天人还不能够真正做，但是我们已经可以想象这种实验没有问题，有一天就做得出来。但是我们不应该做，我再强调一次， 我们来看一下，上圣经上面大胆的宣布，所有的人，不管你是红的、白种人，还是黄种人，还是什么黑种人，都有共同的祖宗，就是亚当跟夏娃。有没有科学证据？我们看一下，我们人身上面的细胞里面有一个细胞器，叫做 mitochondria， 叫线粒体。线粒体的 DNA 完全是母系遗传。我们不管是男的女的，我们身上面的线粒体里面的 DNA 啊，线粒体里面有很少的 DNA， 大部分的 DNA 在核里面。线粒体里面的 DNA 全都是妈妈来的，爸爸一点贡献都没有。原因是因为精子上面的那些 mitochondria 那些线粒体，当跟这个卵子受精的时候，只有精子的头部进到卵子的里面去，就代表它核里面的 DNA 进去了，它的 mitochondria 它的线粒体 DNA 没有进去。所以一个受精卵里面的线粒体全部都是原来就在那个卵里面的，也就是妈来的。因为如此，所以研究线粒体的遗传的现象要相对的比核里面的基因的遗传现象要来得简单的很多，因为它是单性遗传。在加州大学 Berkeley 分校有一位教授叫 Alan Wilson， 他已经不在了，曾经做研究，这是很多年前的事情了。他收集了全世界各种不同地方的人种的 mitochondria DNA 线粒体 DNA， 那个时候还没有这种用机器来定核酸序列的这种技术，那全都是他的研究生呢用手动的方法去定他的核酸排列顺序。我认识他一个研究生呢，现在也是一个大学的教授，他说那个时候用手动的方法，手动方法来做这个 DNA 排列顺序，做得很辛苦。但是他这么做了这么工作做下去以后，他惊讶的发现，全世界不管哪种人，你是白种人、黄种人、黑种人，不管什么种人，上面的线粒体的 DNA 的基因的排列顺序都可以溯源到一个源头，因为是母性遗传的关系，所以这个最早的这个源头当然就是夏娃。为什么这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呢？ Non-trivial， 为什么呢？你想想看，假如达尔文是对的，所有的进化都是随机的吗？那么很可能在地球很古老的时候，某某地方有一群黑猴子，一进化变成一只黑人，地球在另外一个地方又过了亿万年以后，说不定又有一群，有个地方有一群白猴子，一进化变成一个白人。假如这样子对的话，那么应该所有黑人的他的 mitochondria DNA 应该溯源到那只黑猴子去，对不对？所有的白人也应该溯源到那只白猴子去。这只白猴子跟这只黑猴子可能风马牛不相及，他们可能应该跟其他的猴子应该更接近，不应该跟其他的人接近。这不是研究的结果，研究的结果是不管你哪种人，全部可以溯源到一个源头，那你这个源头跟其他的猴子的 DNA 差很远。所以这不是一件简单的结论的，是当他把这个研究的结果发表出来的时候，震惊了科学界。那么这是讲女人呢？男人呢？同样的，男人身上有一个 Y 染色体，只有男人才有，而且一定从爸爸来的。所以研究 Y 染色体的基因上面的变化也是相对的简单。有人做同样的研究得到同样的结论，也就是说所有男人的染色体的 DNA， Y 染色体的 DNA 都是从一个男人来的，但我们知道就是亚当。你不管是哪种人种，全部都是同一个来源。 你看奇妙不奇妙？而且他们可以从算出来哈，这个女人最早的一个女人离现在的时间，跟最早的男人跟离现在的时间一样，跟圣经完全吻合。你说奇妙不奇妙？你觉得这样子的记载在圣经里面都是摩西想象出来的？摩西那么聪明。我们再看下面。好了，我们现在讲到这里，必须要谈一谈进化论。因为我们如果光讲创造，光讲圣经的话，不讲进化论，我相信还是不会有人信主的。我必须要谈谈进化论。进化论我们一向认为是不争的事实，是真理。我今天要跟大家讲一讲这个真理啊，已经不再是真理，有很多漏洞。首先要谈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叫做 Discovery of the 20th Century， 20世纪最大的发现。什么呢？叫做寒武纪的大爆炸 Cambrian Era Explosion。寒武纪离现在差不多5亿年前，原因是因为我们看下边，传统的观念认为所有不同的这些生物体都有同一个来源。在很久很久以前的时候，生命的现象是很简单的，经过10000年的随机的突变、随机的筛选，所以呢，就开始慢慢慢慢的越来越复杂，然后就分支，这边是植物，这边是动物，然后在动物上面，最简单的动物出现的最早，然后高等的动物出现的最晚，特别是脊椎动物，那是最晚出现的。人的话，当时脊椎动物不够晚。所以像一个树的形状，这个叫做进化树。我想诸位在学校念书的时候都看过这个，对不对？我们再看下面，在加州的科学院有一个这样的一个组，他拿了主要动物的6个很大的重要的门，包括脊椎动物跟珊瑚。所有有黑点的地方代表有化石的证据， MYA 代表 million years ago， 就是多少百万年前。然后他按照达尔文的观念，这些所有的这些不同的门应该都是同有一个共同的祖先，然后再分叉分叉分叉这样分出来，这是按照进化论的观念所画出来的。但是你发现没有，所有分叉的点后面有黑点，看到没有，分叉的地方也有黑点，就代表分叉是我们能想象出来的东西，没有真正的化石的证据。你看到化石的证据是出来以后经常出现，没有在刮高的，没有在分叉的地方。其实这一个图的本身告诉你，在上下部这里是事实，有科学的证据，整个的下半部这分叉的都能想象出来的。再看下面，这就讲到我们中国云南省澄江县有个地方叫帽天山，你看像个帽子一样，在这个山的差不多中部的地方有很丰富的磷矿，当人们在采矿的时候发现了很多的化石，在磷矿层里面 发现化石，经过近年代的结果是离今天差不多5亿年前，而且这个磷矿层里面，这个化石层里面有各种不同的动物。科学家们很惊讶的发现，它下面的各种很古老的动物也在里面发现，很高级的哺乳类也在里面发现。对不起，不是哺乳类，是 脊椎动物也在里面发现。他比如说这个最早发现的是云南大学的侯先光教授，我们讲诸位看得见看不见，他是最早发现在这个澄江的这个化石群里面发现纳罗虫，你看它保持得非常好。澄江的化石它很高的学术的价值，原因之一就是因为第一它的样数很多，第二化石保存得非常的好，它质量很好。科学家后来不止光侯教授在那里做实验，很多很多的科学家到那里做实验，包括外国的科学家都去了。今天的那个磷矿井已经被列为国家级的保护区了啊，已经不准在那里开矿了。我们看下面，在旧金山有一位教授叫田坤，那就是他。他是旧金山大学的一个生物系的教授，他自己亲身的跑到澄江去，亲身的参加那边挖掘的这个考古的工作。我这一系列的照片范正片都是他给我的，所以我在这里向他谢谢，这位非常爱主的弟兄。后面这些人，这些人都是科学家，天气很热，大家就戴着帽子。结果他们做出什么样的结果呢？你看一下的，这个是地球上面的年代 Geological Timescale， 这个地方就是 Cambridge， 离现在差不多5亿年前的时候。科学家第二个发现，看一下的，说各门动物里面的各门的动物，不是一门两门，现在动物界当中大概有22动物界里面有22个门，在澄江一个地方就发现了20个门，在别的地方得到同样的结论，其他的另外两个门在别的地方发现，经过定年代的结果也是在寒武纪的时候出来，短短的在200万年间突然在这个时候出现，这一点跟进化论是完全不符合。因为我刚刚说过，用进化论所画出来的那个进化树，简单的动物应该很早就出来了，高等的动物像脊椎动物应该很晚才出来，怎么会在同一个时候所有的动物都在那里出现呢？这跟进化论完全不符合。我们再看一下吧，传统的进化树告诉我们，简单的应该先出来，复杂的后出来，像个树形的结构。但是今天化石证据却是什么？不管你是简单的还是复杂的，都同一个时候出现，就好像什么，是在空地上面，我们撒一些草种子，浇了水，过几天一下子，忽然间草大家都一起长起来了，所以叫进化草，叫裸耳。所以在中国的科学家当中，有一种科学家他们不相信进化论，就是古生物学家 Paleontology。 这些有些这些专家们被邀请到美国来，他做很多的学术演讲。我们看下头，连人民日报都有记载，澄江向进化论挑战的澄江化石，这是官方的报道。这些学者到了美国来，美国虽然是全世界生物学最先进的地方，但是这些科学家却死守了进化论。这个科学家从中国来的古生物学家在美国受到很多的攻击，他临走的时候发表感言，下一个，他说 In China we can criticize Darwin but not the government。 下面 In America You can criticize the government, but not Darwin. 在中国，我们可以批评批判达尔文，但不能够批评政府。在美国，你可以自由的批评政府，但你可却不能批评达尔文。那我在想，为什么人们这么样子执着在进化论上？我等一下还要讲啊，很多很多的进化论还有很多问题啊，不是光这个啊。我就想起来，你知道，我们人呐、啊，下意识的希望没有神。我不是说有意识的，下意识的希望没有神。我们头脑上面可能可以认知，哎呀，果然有神，但是我们却下意识的希望没有神，为什么？因为有个神多麻烦啊，举头三尺有神明，我做坏事的时候他看着我。将来要审判，你看多麻烦，所以就下意识希望没有神，所以去相信没有神。从进化论这个角度来去的话，这个很方便的一个方法，还有科学的证据，你看是多么理直气壮。我们看一下吧，这就讲到另外进化论的一个问题，就是到底有没有中间型的物种存在吗？按照达尔文的进化论，从一个物种进化到下一个物种的时候，这个当然应该是中间有中间的物种。有人说，那个始祖鸟不就是证明有中间物种吗？是从爬虫类进来进化到鸟类中间的一个中间形态吗？那我告诉你，始祖鸟这个化石事实上是一个非常粗糙的化石，保存的非常差，质量非常的差。那个化石上面什么地方是爬虫类的样子，什么地方是有翅膀的，都要用很多的想象力啊。而且今天研究化石已经不是像在达尔文的时候研究化石的样子，达尔文的时候基本上面就是拿一个刷子把上面的土把它刷掉，泥巴刷掉，然后看看什么样子，那个时候连一个照相机都没有，就是画一画，如此而已，凭自己的想象力画一画。今天研究化石，你就算看形态的话，有最分辨率很高的扫描电镜啊，它看得很细很细啊。而且今天研究化石不是光看里面，光看外面，还要看里面。怎么看里面？它用高强度的 X 光。从 synchrotron radiation 就是那个加速器啊，里面出来的那个有脉冲式的那种高强度的 X 光，然后透射到这个化石这块石头了，所以要很强度的这个 X 光才能透进去，然后做 CAT scan， 做断层扫描，不但能看外面，看里面，而且还要拿这个化石上面少量的样本拿下来，要做 DNA 分析，要看它核酸的排列次序是什么。它假如真的是一个在这个物种跟另外一个物种中间的话，那它 DNA 排列次序就应该是在这两个物种的排列次序的中间。研究的非常的仔细的，这颗始祖鸟的化石，在十多年前的时候，被北卡州立大学一组研究科学家重新研究，他发现这一颗化石里面的这个动物既不是鸟类也不是爬虫类，那根本是其他的动物，根本就跟鸟类跟爬虫类所谓中间的动物是没有关系的，所以那一个证据已经没有了，很薄弱的证据。那么最近还有一个插曲，2000年的时候，这个 Science 这个杂志是非常权威的一个科学杂志，特别是在生物学上面，如果能够在这个 Science 上面杂志发表一篇论文的话，那是光宗耀祖的事情。我最近有一个同事，他在 Science 上面发表了一篇论文，他走路像 在每年年底的时候，上一次都要讨论我们今年年度当中最重要的科学的发现，以前叫做 Discovery of the Year， 这几年叫做 The Breakthrough of the Year， 就是今年最大的科学上面的突破。在2000年年底的时候，离现在不是没有很久啊，是五年前的事情，那四年前的事情。那么他说假如这一个证据发现是对的话，那么就绝对是那一年的年度最大的科学发现。是什么呢？因为科学家一直在找这个中间型的，介乎这个爬虫类跟鸟类之间的这个中间型的化石。在中国辽宁省有个姓张的农民，有一天他说我发现了这个化石，不是很大，大概就这么大一块啊。这化石上面保存的非常好，跟始祖鸟的化石完全不一样，那是活灵活现的。很明显的，化石的上半边是一个小型的恐龙，恐龙有大有小的啊，小的恐龙的样子。下面呢，很明显的一个鸟的化石，还有翅膀，很清楚。哇，科学家高兴的不得了。这个化石不晓得怎么搞的，就到了美国来了。小道消息说，是犹他州的那个博物馆呢、花了$8,000跟这个张姓农民买过来。8000不是一个小数目啊。买来了以后呢，这个博物馆呢非常的高兴，这个消息呢就被一个美国的一个杂志叫 National Geographic， 国家地理杂志啊，知道了。哇，派着记者去照相啊照相，然后呢就在国家地理杂志上面就发表了。哇，你看这个中间的物种已经找到了，但是 missing link is no longer missing， 那个失落的环节已经不再失落了。什么叫失落的环节？达尔文发表他的物种起源论那本书的时候，就有人被人家批评，他说你的这个进化论应该有中间的物种出现，假如找不到的话，就好像一条链子中间有一个环节没有了，那个链子就断掉了。那达尔文对这个事情基本上面他没有什么太紧，他说你没有找到并不代表不存在，你好好找嘛。现在150年过去了，找到没有？从来没找到过。为什么？讲到这个化石，国家地理杂志高兴得不得了，大书特书。但是国家地理杂志到底是一个不是一个非常 serious 的一个 scientific journal， 是一个科普的一个杂志，不是一个真正的科学杂志。所以呢，犹他州的那一组科学家就把这个化石的论文把它写好的先送到 Nature 自然这个杂志，被 reject， 没有收到，不要。后来又改投 Science 也不要，原因很简单，说现在研究化石啊，你不能光照几张相就完了，你要用很先进的方法。由他说的这组科学家说，我们没有先进方，我们没这个条件。Science 的这个 editor 这个编辑就跟他讲，他说我知道德州大学有一组科学家，他们有这个条件，你好不好跟他合作？假如你把这些资料这些数据补出来的话，我一定发表你这篇论文。好了，他没有办法，只好把这个化石寄到德州去。德州大学的科学家拿到这个化石以后，第一件事情做的 CAT scan， 电脑战争扫描，用 Sigurton Radiation 高级脉冲式的这种 X-ray 打进去，一看别的实验都不要做了。为什么？发现这个化石啊，不是一个化石，是两个化石粘在一起把它粘起来的。上面这个化石是一个恐龙的化石，一个小恐龙化石，下面这个化石是一个鸟的化石，它把它 glue together， 天衣无缝。骗了多少人？还骗了$8,000呢。终于知道这是一个假造的一个证据，所以呢， It's the appearing discovering of the year. 你看到没有？如果他证明是对的话，他的确是 discovery of the year， 年度最大的科学发现。结果发现是假造的，所以 disappearing。这人呐、啊，对这种能够支持进化论的这种证据啊，非常的热衷啊，到最后都是谈空了。National Geographic 在下一期的时候就登出来道歉了，他们自己打自己耳光了 ，made a fool of themselves， 说下次一定要更加的谨慎，等等等等，被骗了。我们再看下面，这计划中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证据，这个证据呢是德国的科学家大海克尔在1874年提出来的，也就是在达尔文进化论提出来以后差不多15年以后。这个对于这个达尔文的进化论变成一个大家公认的一个很好的一个事实，科学事实有很大的一个助力。什么呢？海克尔是一个这个发育生物学家，他说在胚胎发育的过程呢，他重演进化的历史。我们看下一个，这是他从原来的论文上面把它抄下来的哈，把它翻版了。这上面的中国字是当然是在中文版的教科书上面拿下来的。他说，人、畜、牛、猪，这个都是很高等的哺乳类，但是呢，因为他们都是从水生动物像鱼一样进化过来，所以在第一期胚胎的时候他们长的样子都像鱼。鸡啊龟啊虽然比这些哺乳类要低等，但是他们也是从水生动物进化过来，所以呢他们在第一期的时候也像鱼。蝾螈当然是水生动物，它当然像鱼，但是到了第二期胚胎发育的时候，鱼还是鱼，蝾螈也是水生动物，所以它们两个还很像。但是因为其他的已经进化了到更高的，所以在第二期的时候它们就不像鱼了。但是因为人、畜、猪啊、牛、猪，它们的祖宗还是两栖类动物，像龟还有鸟类，所以他们在第二期的时候还很像，彼此间还很像，一直要到第三期的时候，这个乌龟就像乌龟了，鸡就像鸡了，但是所有的哺乳类却还是很像，彼此间还是很像，要到再晚一点期的时候才完全不一样。他就说不管你什么样的动物，它整个的胚胎发育的时候它重演它的进化的历史，懂吗？哇，这篇论文出来的时候震惊科学界啊，1874年的时候变成了支持进化论的一大证据之一。我们来看，我已经告诉你了啊，我们你回去看，回去啊，不啊，对，这里我已经告诉你是骗局啊。我今天讲了很多骗人的事情，你看到没有？看下面，为什么说是骗人的事情呢？是在上一次的杂志上面，很权威的杂志上面，1997近代的事情，20几个科学家联名发表这篇论文，发表什么？说是海克尔造假，人类在第一期的时候，海克尔画的胚胎的样子是这个样子。但是事实上应该像这个样子，差得很远。为什么说海克尔不是无心之失把这个画错了？原因是因为他不但把人画错了，把兔子、牛、猪都画错了。所以他不是无心之失，他的确是骗局，造假。但这个骗局却骗了人100多年了。小道消息这么说，说是这个20几个科学家 当中带头的是两个，他们事实上20年前就晓得这个是一个骗局，但是不敢发表论文，因为那个时候他们两个人都还是 assistant professor， 没有 tenure。 你知道我们在学术界黑暗，你当助教授的时候没有 tenure， 没有铁饭碗的保证的时候别担心了，特别是要攻击进化论，这是不得了的事情。这个饭碗都保不住的，所以就一直不敢发表。后来他跟同事们，他后来升级升了正教授以后，他跟同事们聊天啊，还不敢发表，但同事们就鼓励他发表。他说你鼓励，那你好，你跟我一起发表好了。只要出了什么事儿的话，大家分担责任 spread the risk。 所以他会有20几个作者在上面。学术界还是很黑暗的，你知道吧？这个我再强调一遍了，人下意识的希望进化都是对的，你下意识的希望这样有证据，但是所有的证据都是告诉我们进化论是错的，进化论没有证据。我们以前真正相信的证据不是不存在，就是骗局。我们看下面，哦对不起，再回去。这件事情乾坤教授也非常的慎重，因为他知道中国的教科书啊，中学的教科书，哎，这是从中国的中学教科书上面翻下来的。前面那个图不是这个图，是从教科书上翻下来，所以才会有些中国字。再看一下吧，所以他就跑到北京的教育部，要找到他们编教科书的人，告诉他他为了这个事来。起先教育部的这些官员们呢，根本就不见他，后来锲而不舍去了好几次，终于接见他，告诉他，你看国外的教科书从1997年发表这篇论文以后，下一版他们每一年都有下版，是不是拿掉了？1998年的教科书上就已经没有这个了。在2000年的时候，钱文教授在海外校园发表这个，2001年他就到中国去。2001年的中国教科书还有这个，说这里是个骗局，你怎么还摆在教科书上呢？后来经过据理力争的结果，中国的教育部的管教科书的终于答应，下一次我们编教科书的时候，不是再版，是编教科书的时候，把这个拿走。因为要把这个支持进化论的一个东西，要从这个教科书里面要把它拿掉，这件事情对于下一代的教育影响很大。我们再看下面，中国的教科书上面说进化论有三大证据，我们看什么证据。第一，生物体之间有形态基因的类似，可以找到祖同关系，有所谓的进化树。但是如果创造的过程是用已经存在的生物体做原材料，经过智慧的设计创造下一个生物体，它们之间当然有祖同关系。所以就算是有一棵树，我刚才已经讲过，现在这个树已经动摇了，现在叫做草，对不对？就算是有进化树存在的话，它也可以支持创造论，它不是进化论专利的。就我认为假如有进化树存在的话，应该叫做创造树，就是上帝创造的轨迹嘛，这是第一证据。第二，看下来有中间物种的存在啊，比如始祖鸟，我们今天知道不但始祖鸟的化石，这个证据非常的薄弱，其他所有的证据要么就不存在，要么发现是假造的，从来没有证据，如果发现仍然是我。第三，胚胎发育重演进化过程，今天已经证明这是伪造的证据。 造进化论的三大证据，没有一个能够站住脚。
我不知道为什么还有人死死的抱住进化论。我们再看看，我还没有当基督徒的时候，创造跟进化这个问题深深的困扰我。我开始就决定研究一下进化论，因为我虽然真正相信进化论，从来没有好好研究过。我是中学的教授，那个时候我教中化，所以我很容易找到这方面的资料，所以我就做了一个小小的一个估计，我想从一个很简单的数据，要进化到像我们人这么复杂的这样子的一种高等生物，到底有多少几率？我想计算一下。我一开始做这个研究的时候，我就发现这个东西不容易做，因为中间的基因呢、太复杂了，太多了，只能够很粗略、粗略的估计，不能够很这个正确的计算出来。那么粗略的估计没有价值。后来我就想，我不要找这么复杂的进化，找个很简单的进化。我就想，假设古老的地球上面有一个地方有一个池塘，池塘里面有非常简单的细菌这样的一种生物，在这个池塘里面亿万年的时间不断的在随机的进化、随机的突变。有一天，这个池塘旁边的一个火山爆发了，这个池塘的温度一下，池塘水的温度一下子升高，好比说30-40度。请问，假如这个池塘里面的细菌一直在随机的突变，现在有一个筛选的机会了。请问，当温度一下子升高，好比说40-40度的时候，这个池塘里面的细菌能够存活的机会有多大？这是一个火山旁边一个池塘，下面火山爆发，池塘里面的细菌存活的这个几率有多少？我们看一下。我们今天知道，生物体在高温会死亡的原因，因为它蛋白质变性。蛋白质是氨基酸所连起来的高分子，但它在细胞里面不是一条直线，它是缠起来像一个毛线团一样的。你不要看这个毛线团好像很杂乱无章，它在三度空间里面的这个位置以及结构非常有学问的。在高温的时候，因为分子震荡的关系，毛线团展开了，加入展开了。假如这一个蛋白原来是一个酶的话，展开来的毛线团就没有催化的作用了。假如是一个结构蛋白，展开来的毛线团就不能够当结构蛋白，所以生物体就要死掉了。死亡的原因是因为蛋白质变性。假如要在高温仍然毛线团不展开来的话，那怎么办？是这样的，也就是在原来在这个毛线团重要的部位原来没有一个化学键，今天要加一个化学键。我用二硫键做个代表，有一个键在这里，就把这些分子抓得紧紧的，高温的时候震荡也不会震散掉。那么既然要有一个化学键，也就是说原来这个地方没有带硫的一个氨基酸，现在要换成一个带硫的氨基酸，在相应的部分也要变成一个带硫的氨基酸，意思说它要在有在它的这个分子的结构这个氨基酸的排列秩序上面要有改变，也就是说在相应的 DNA 上面也要有改变。我们看下面，看下面，我们今天知道，在基因上面任何一个部位发生随机突变，它的后来率大概是1-8，这个是一个很小的数字。这就是为什么，假如我叫我的研究生用随机的方法去找一个突变种，不做任何的事情，那因为几率很小啊，那就要花很长的时间，恐怕他还找不到。等到找到的时候，恐怕已经头发都白了，牙齿都掉光了，还不能毕业，那多非常的凄惨，对不对？那怎么办呢？那就要把这些细菌呢拿去倒到紫外，或者加一些化学药物促进它突变。
那么这样的几率就不是十的负八了，
它可能是十的负四，可能是十的负三。
那像几率增加，你能够筛选到的这个突变种机会不大，它就可以早点毕业了。
但这不是达尔文讲的突变的，达尔文讲的突变是没有任何的外力的促进，这是自然的，
这个用外力促进的是里面有一种智慧在里面，对不对？它突变是不是没有的？那既然没有的话，那就是个复发嘛。
好了，但是这一个毛线款
你加一个二流线，你如果没有加在重要的部位的话，这个温度一高的时候还是反开的。你要加在很重要的部位加个六二流线，这个才能够保证它的结构不会反开的。所以要是重要部位发生突变，这个换一个啊，这个换了这个不行。
好了，你现在可以见到重要部位，但是每一个部位都有二十个氨基酸的选择，对不对？你有个二十种不同的氨基酸吗？要刚好变到那个含硫的那个氨基酸，你才能够产生一个化学键呢。这个化学键有多少呢？
就是能够更适合于高温生存的这种改变，这种突变大概是十的负四到十的负五。
好了，你现在总算有一个蛋白，高温的时候毛线团不会展开了。
但是最简单的生物里面都有上千种蛋白，你光一种蛋白不展开，其他都展开，生物体还是要死掉。也就是说，所有的蛋白，至少是大多数的蛋白，要同时都有突变，这个几率啊，我说是十的负三到十的负四。有一些人告诉我说，黄教授你算错了，真正的几率要比这个小很多很多。
我们今天姑且用高的几率算。
这种几率是要乘起来的，不是加起来的，对不对？因为它全部的这个都要满足嘛，这个条件都要满足。
我们高中学代数知道的，对不对？
所以总几率十的负七到十的负二十一次吧，
这是很小很小的几率。在小数点后面，十七个零再一个一，或者二十一个零再一个一。那有人说，几率小不要紧了。那个池塘里面假如有很多的细菌，都有一个有机会嘛，讲得不错了，对不对？但是你要知道，
在大自然的环境当中，一个池塘，不要说池塘，一个湖吧，在一个特定的一种细菌，它的这种
这个 population number 就是它的这个，对不起，再看下面。就它的群体的数目
不会到十的十七次方或十的二十一次方，因为它长到某一个程度以后，它的生长的速度跟死亡的速度相同的时候，它就达到一个静态还动态的数目，对不对？一个湖里面一个池塘里有十的九次方的细菌就已经了不起了，不有这种数目。而且我今天举了一个例子，是最简单的像细菌这样的生物，我还没有讲到更高等的生物呢。只要更高等的生物，它的基因的数目更大，它蛋白质种类更多，而且基因的复杂，它调控的几率非常非常的复杂。我还没有讲到那种高等，肯定在越高等的这种生物里，当温度一下增加的时候，它能够存活的机会是更低了。而且还有一个问题，生物体越低的它的群体数目越大，越高的群体数目不是更大是更小。那个池塘里面可能有十的九次方的细菌，可能只有一百条鱼。请问当火山爆发温度一下子升高的时候，这一百条鱼里面有一条能够活下来的机会是多少？我告诉你，肯定是零的，
一点机会都没有。达尔文知道不知道？达尔文的时候连 DNA 是什么都不知道。DNA 是上个世纪发现的，上个世纪的中期发现的。
不要说突变啊，直的负八啊，还有毛线环啊，什么结构，他完全不知道。 他只不过到大自然界里面观察这些动物植物的形态，他大胆的就下了这么一个结论，这就进化来了。今天我们所知道的现代生物学的知识，没有这样支持它的，那基本上这是个过时的证据，过时的理论，这是 outdated。 我在这里丝毫没有贬低达尔文的价值。你知道牛顿力学今天已经被量子力学取代了，我们对牛顿的尊敬丝毫不贬低，我对达尔文的尊敬也丝毫不贬低。但是一个理论当它已经过时的时候，我们必须要接受新的理论。我们再看看还有一个问题，我差点忘了，这个福建狗啊，在旁边的狗不是真的野生狗，它的这个酶的活性通常是一个中型的，一个倒过来的一个中型的一个曲线，它有个最适温度，这个最适温度通常就是常温。但是如果经过的温度骤然的提高的话，它假如能够变成有一个能够适合于那个高温生存的话，你看像它会有曲线是往右边移，它最适温度是到高温的，是不变的，有那个二油线在上面啊，它就这样。但是往往如果温度不变还在常温的时候，你看它活动是稳定的。意思说什么？意思说那个池塘里面假如好不容易变出一个能够适合于高温生存的一个细菌，那个火山要赶快爆发啊！那火山如果不爆发，温度不增加的话，那一个细菌，这个不变种，不至于在那个常温的情况下生存，它被淘汰掉了。所以这个当中还有一个时间的几率的问题，没有办法进行换，你知道吗？各位弟兄姐妹，各位朋友们，我们看下面，这是最后一个是吧？我常常觉得我在读圣经创世纪第一章第二章的时候，我在想假如上帝启示摩西，他的启示非常的简单，只不过说起初神造天地，神造了亚当夏娃，然后就创造创世纪三章，亚当夏娃就犯罪了，也不影响我们对圣经的信仰，对不对？我们还是知道我们是亚当夏娃的后裔，人是上帝造的。为什么上帝启示摩西的时候给了摩西这么多的细节，第一天造什么，第二天造什么，第三天造什么，甚至造亚当的时候他用地上的尘土做原材料造，到夏娃的时候用亚当地上的肉土做原材料造，为什么他给这么多的细节？你要知道细节给的越多，将来对人的挑战就越大，对不对？你讲的越模糊，你对你机会越大，对不对？所以我就得到第一个结论，真心不怕火烧，对不对？这第一个结论。但我觉得还有第二个，原因是因为上帝他有不同的智慧，他在启示摩西的时候他早就知道人类的历史发展到某一个程度啊，会有一种很奇怪的人出来，这种人叫做无神论者。你知道人类一向都是有神的，无神论者就两百年，不管哪个民族哪个文化都是有神的。无神论者他们不相信上帝，不相信福音，他只相信科学。人家给他到教会来他不敢，原来吃饭他都不来。我不想问今天为什么来，很多人跟我讲黄教授我们被骗来了。人家直接跟我问一句，我说无知啊，这种人 在神救恩之外，这种人没有上帝的保守，没有上帝的祝福，上帝可怜不可怜这种人？当然，怎么办？这种人上帝预先知道，上帝只相信科学，他就在启示摩西的时候，启示了一大堆细节，摩西自己都搞不清楚的东西。人类要到20世纪的末日，21世纪的初期的时候，当人类的科学已经发达到某个程度的时候，用他所相信的科学回头一看，不得了，是3600年前这个老古董居然是这样。好了，先别讲了。哦，原来圣经这本书不是胡说八道。这就是我在20年前信主的时候，就是这样的心态。当我发现创世纪第一章、第二章讲的东西这么合理的时候，哇，他有东西是这么漂亮，啊，我笑。我以前一直认为圣经这本书胡说八道，等我知道创造的有问题，圣经讲的创世纪第一章、第二章是这样子的，和现在的圣经，我心里面不由得不谦卑下来。我告诉各位，一个骄傲的人不能够信，一定要谦卑，你要知道这是神的话语。你看不懂，问题在于你，不在于上帝。不要像我以前一样，我看不懂，我就把这书丢掉。不记不看，荒谬。一直到37岁才信。有些人已经在算我今年几岁了。浪费了好多时间。我从小就是在一个基督教的一个家庭里面长大，我妈妈是天主教徒，她信耶稣的，信得非常好，从小我就听过福音，小的时候还相信，长大了又完全不相信。为什么？因为我学的科学，我是一个有学问的人，那种骄傲在造千亿万物的上帝面前，我算什么？你我算什么？但上帝可怜我们这种人啊，他才借着摩西的手，3600年前写下这样伟大这种记载，你想想是不是伟大不伟大？我们刚才看那首诗歌，何等伟大！我每次看那个诗歌的时候，我从内心的深处对创造我们的神发出无比的敬佩、赞美、感谢。你说我以前没有？我说上帝应当要是神给我们的神，特别的一种福音。什么叫福音？这边是写小说，写侦探小说的，一个高明的侦探小说的作家，他在开始的时候他会写一些情节你看不懂，你必须要到整本书都读完以后回头再一想，哦，原来是这样的，要回味无穷，要复品创意一张这样的，就是复品人类看不懂的，人类要到20世纪的末期、20世纪的初期，科学发达到某程度，回头想想看不懂，还读不懂。这一点我就想起了，我在35年前从台湾到美国的时候，我妈妈给我整理行李。我妈妈知道我要到美国的密西根州去留学，那个时候已经是9月的时候。她知道密西根州在美国的北部很冷，冬天很冷。就装衣服，一面装啊，一面就说你要到很冷的地方去啊，你要小心穿衣服啊，不要受凉啊，等等等等，不嫌他啰嗦。我的心早就到新加坡去了，恨不得赶快到美国来，海阔天空任我翱翔。 听不下他在美国说。好了，我到美国来了，搬了好几次家。有一次我搬家的时候，亲身经历的，我是发现有一天我在台湾的长荣穿了一件很破烂的，这个袖子口袋上都已经破了，一件老衣。我妈妈也把它摆在心里面。我到美国两年，一次没穿过。我那次搬家后，决定把它丢掉。但是要把一件衣服丢掉的时候，想要看看口袋里面，搞不好还有10块钱啊。结果我一搜啊，搜出一张小纸条。我打开一看，我妈妈写的 ：“Live well， 你现在马上要去美国，我很高兴。你去的地方，听说冬天很冷，你要多穿衣服，不要饿，小心的保重身体。”真的真的，就写母字。我一看，今天就是我出国的前两天，就是那天晚上。你知道我妈妈不是一个笨蛋的，她晓得这个儿子天上落空，她就不讲。等到儿子睡觉以后，我妈妈在灯下慢慢的去睡。摆在儿子旁边穿的一件衣服，她以为儿子会看到，就没想到这个不孝的儿子两年都没有看见这件衣服。当我看到这个字条的时候，我嚎啕大哭。我知道我妈妈爱我，各位弟兄姐妹，各位朋友们，创世纪一章第二章是上帝留给我们这些无神论的一个字条啊，我们看不懂的，我们也不愿意看的。等到我们发现的时候，不得了啊，它是对的。而且你看到没有，字里行间你看见上帝对我们的爱吗？科学不能解决问题的，科学再发达，你如果没有上帝的爱在你的心里的话，你没有办法解决你的人生的这些困难。你可以用你最好的科学造一张美轮美奂，都是计算机所控制的一张床，但是你如果没有上帝的爱在你的心里面，不能够保证你每天晚上能够在这张床上面睡得着觉。你可以用最好的科学建造一个最新式的喷射机，但是因为没有上帝的爱，人们就可以驾驶这个美轮美奂最先进的喷射机撞在世贸大楼上，造成911的惨案。我相信那些驾着飞机往那个世贸大楼上冲上去的那些人，他在冲上去的前一刻，心里充满恨，恨美国人，恨美国人，恨美国人。各位弟兄姐妹，科学不能解决问题，我们一定要上帝的爱。上帝给予我们这些无神论，我们不相信，觉得不合科学。我希望你今天晚上，你能够同意我自己在20多年前所做的决定。我知道科学不是万能，我自己是一个科学家。我看见上帝的爱，上帝爱我，我们充满了罪恶，他让他自己来到人间，替我们的罪上了十字架，留下圣经这本书。今天借着圣经这本书，他跟我们讲，是时候在上帝的门外徘徊这么久，是回家了，回家了。我们流浪很久，你累吗？你疲劳吗？你困苦吗？你心里面没有平安吗？你心里面充满恨吗？回家吧，上帝对我们每一个人做一个美满的计划，他要把平安，要把喜乐赐给我们。他已经解决了我们的罪的问题，我们原来是因为有罪所以跟上帝隔离，上帝已经替我们的罪上了十字架，是回家的时候。 为什么不回家？我在二十一年前，已经快21年，我做的这个决定，我愿意回家。我跟主讲，我说我愿意回家。信主了21年，没有一件后悔，唯一一件事情后悔，就是为什么不早点信主？今天神希望我这个没有用的妇人，在这里讲的口沫横飞。现在已经是我们亲子宝宝时间，宝珠应该是清晨的时间了。我告诉你，我现在很累。但是神的爱，让我这个没有用的妇人今天站在这里。我恳求大家，回家吧，回家吧，上帝呼召你。你如果有这样的感动，等一下我们祷告的时候，你可以低下头。所有的基督徒，好好的祷告，求神的灵降临在我们当中。今天神要在这里做大工，彰显他的荣耀。你如果愿意回家，以前从来没有做过这样祷告的，你今天晚上请你在上帝的面前做个祷告。你说，主啊，我过去不认识你，今天晚上谢谢你，我知道我自己错了，我也知道我是个罪人，我愿意回家，我愿意回到你温暖的怀抱里。假如你做这样的祷告的话，我恭喜你，你就是一个基督徒，非常简单的。但这只是开始，不是结束，因为在神的家里面还有许许多多的温暖，许许多多的爱，许许多多的平安喜乐等待我们去享受。我们自己都祷告，你如果愿意做这样的祷告的话，我恭喜你，因为你已经是一个基督徒。你想以前从来没有做过这样的表示，圣经上告诉我们，我们要口里承认，心里相信，就必得救。你心里光相信还不够，上帝要我们口里承认，就是说在外面要做个表示。我今天奉你上帝耶稣基督的名，向你做一个邀请。你如果愿意在众人的面前承认，你愿意回家，愿意回到上帝温暖的家，我请你在大家都还在低头的时候，你把你的手举起来，不是给我看，是给上帝看。有没有哪一位以前从来没有做过想象自己举了这个话的？有没有哪一位？还没哪一位？你今天你愿意做的是可能是你生命当中最重要的一个决定。今天是一个很好的时间，很好的机会，上帝呼召你，回家吧，回家吧。你愿意回家吗？你如果愿意的话，我再一次的邀请你，请你把你的手举起来。有没有哪一位？我知道很多人有感动，为什么要拒绝上帝的呼召？上帝亲自的邀请你，不是我黄教授有什么了不起，我也是一个蒙恩的罪人。我只不过是在20多年前，我看到我自己的罪。20多年前，我认识了上帝的救恩，我认识了人是一个伟大的创造者。他爱我，他为我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你如果愿意的话，请你把你的手举起来。还有哪一位？感谢主，可以放下来。假如你最近觉知过，但你还没有受洗，你今天晚上愿意重新坐在神的面前，表示你的决心，回到上帝的家，也可以把你的手举起来。 前面哪一位？感谢主。还有哪一位？我相信今天晚上有很多人的感动。你愿意吗？我最后再提哦，信上帝是一件感谢主，好，你绝对不缺乏的。信上帝是一件每个不幸的事情，绝对不会后悔。假如后悔的话，我为什么要跑那么大老远，从匹兹堡坐五个小时的飞机到这里？这样的辛苦，我不是那个一个工作的人，我是一个非常忙碌的人。我在这里苦口婆心，对谁？你幸福，绝对对我来讲一点好处都没有。我只能这样说，原因就一个，是因为深爱我。神的爱激励我这样子做，我希望你也能够激励神的爱。你不踏进那个救恩这一步的话，你走不全的幸福，走进这一步的话，你永远尝不到这个爱的滋味。你怎么试试看？你如果有感动，不是一个冲动，是一个真正的一个信念的认识。像刚开始举手的这几位，愿意，你请你把你的手举起来。下面哪一位？我奉上帝的名，诚恳的邀请你，今天晚上如果愿意接受这个救恩，愿意接受无比的礼物，我们明天还要讲，我们明天讲到的题目就是宝贵的礼物。你愿意接受这个礼物，请你把你的手举起来，这是最后一次了啊！感谢主，我们一起低头祷告，继续祷告。父神，我们感谢你的仆人已经尽了力了。你知道你的仆人应该是很累，但是毕竟你在十字架上面对我们受的苦算不了什么。我们谢谢你借着摩西的手留下这本伟大的圣经。我们今天不但看见这是你伟大的创造，我们也看见从你字里行间，你对我们这些无神论者，你有多么深的爱。祝我们祈求你继续做感动的工作。所以我还没有举手，还没有承认你是创始人。我知道你今天已经在他们心里做工。求主恩待我们这些还没有预备好，求主把这样子的这种救恩继续的彰显在我们面前，求主也继续派遣其他的仆人，把你的爱，把你的救恩带到我们面前，继续敲我们，敲我们的心门。呼召我们回家，求主这样子来感谢，让我们在一个感谢的时候心，让我们打开我们的心。我们将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好，刚才举手的各位弟兄姐妹，因为我要特别的，所以你要做一个善的，这样没关系。还有后面的，感谢。我们做了一个决定，这里面真的做了决定。神的爱不是光在我们的头脑上面能够认识的。今天我这个笑话讲得太好了。也只不过是皮毛而已，神的爱需要我们用我们的生命去感受。感谢你们三位今天晚上在整个的我的生命的历程当中跨出去的，但这只是一个开始。求主大大的祝福，不管天涯海角，不管到任何地方，愿神的爱 在永远都离开你，永远都离开你。你想我还没有举手，还没有做这样的，这样的结束，这样的一个关系。希望你明天能够再来机会，不是在这个地方，是吧？明天人家主席会报告，明天在什么地方？希望你明天再来机会，因为上帝的恩典实在是太宝贵了，这是一个很宝贵的礼物。希望你明天能够再来。今天晚上上帝给我很多的时间，很抱歉，祝各位晚安。
谢谢老师兄啊，为我们重新到来啊，也谢谢大家今天给我们的机会，特别是在现在风雨，可能上面也是自己的。刚刚就已经讲到，我们明天还有两场聚会，可能大家如果说看到单张的话，明天早上下午一定有两场，地点是在特殊的场地这块。如果说这些老板不熟的话呢，我们外面有一个点图，就是怎么去明天啊，什么话那一块属于选聚会的地方。那我们明天聚会是时间是早上10:30到12:00，我们中午有午餐，午餐以后开始场。今天这几个早上呢，我们都是请黄弟兄在这边给我们讲宝贵的礼物。那我们那一堂，如果说大家对科学上或者说对我们平常信仰上还有什么疑问的话，下午那一堂呢就不是黄弟兄的在台上，我们大家如果有什么疑问可以先把它写下来，或者明天交给黄弟兄，因为下午一堂我们的军中的方式，我们午餐以后呢，大家可以有什么问题我们可以请黄弟兄给我们解答。那高兴大家今天晚上到我们旁边，刚刚那三位呢，你们到后边啊，我们将会有一份圣经送给你们。其他的呢，在外面我们有摆了很多海外教员的一些其他的展示，另外还有一份地图，就是明天早上聚会的地方。啊，感谢大家今天来到我们当中，谢谢大家，好，晚安。
谁的？
是这个什么东西啊？
录音机。好，我帮他这个。好，行。